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全球就业公司 Challenger Great and Christmas 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雇主宣布的裁员人数在6月激增 57% 至32517人，为2021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进一步加剧了对工人需求的逐渐放缓。同1月至3月期间相比，第二季度的裁员人数增加了 39% 至77515人，但今年上半年裁员人数为1993年以来的最低。6月份汽车、消费品、娱乐、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裁员加剧。此外，劳工部7月7号星期四公布的每周失业救济申请数据，可能因为星期一的独立日假期而被扭曲，这个导致包括加州在内的几个州提交了估计值。截至7月2号当周，初领失业金人数增加4000人，经季节调整后为235000人，为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经济学家表示，申领人数需要持续上升至250000以上，才能够引发对劳动力市场健康状况的担忧。上个礼拜未经调整的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增加了11919人至219507人。加州的申请数量大幅增加，据估计，康涅狄格州、肯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内布拉斯加州、田纳西州和弗吉尼亚州的申请数量亦是如此。数据有可能在下个礼拜进行修正。未来几周申请人数可能会变得更加不稳定。汽车制造商通常会在独立日假期后关闭装配厂，来到进行年度重组。这个是由季节性因素预测，政府使用该模型从数据中剔除季节性波动。但全球半导体短缺迫使制造商调整他们的日程安排，这个可能会减少临时裁员，并导致经季节调整的申请减少。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最近一周将有230000份申请，自6月初以来，初领失业金人数一直在230000人左右，这个凸显了劳动力市场的强劲势头。但房地产和科技行业的一些公司一直在裁员。政府星期五将发布倍受关注的6月份就业报告。根据路透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上个月非农就业岗位可能增加268000个，而5月份增加了390000个。美中军事高层的7月7号进行通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的发言人说，米利将军讨论了负责任感管控、竞争和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必要性。发言人还说，米利将军强调了中共军队就改善危机沟通和降低战略风险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重要性。这一次通话还包括对一些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的富有成效的讨论。这个是继美国防长奥斯丁和中共防长魏凤和6月份举行面对面会谈之后，美中军事高层的首次对话。奥斯丁和魏凤和是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最高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期间进行的会面。奥斯丁在会谈中同样强调了保持开放沟通渠道以及降低战略风险的重要性。两位防长当时同意两国军方要保持经常性沟通。美中防长的会面试图确保两国之间更广泛的紧张关系不会变成军事误判或误传。根据五角大楼当时发布的新闻稿，两位防长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台湾问题。奥斯丁在会上警告中方不要破坏台湾的稳定，魏凤和则谴责美国对台军售。米利最近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表示，美国正是紧盯台海局势。当被问到是不是认为中共将攻击台湾，米利表示可能会、应该会、或者会，这一些是描述这一件事的关键词。米利说，在能力方面，中共显然正是发展一种能力。习近平曾在公开论坛上提到，他号召中共军队发展在某个时间点进攻台湾的能力。他说，中共是不是会攻击，是一个政治选择， 是一个政策选择，将基于中共怎样评估那时的成本风险收益。米利仲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迫在眉睫的迹象或警示，但是我重申，我们是非常非常密切地观察局势。美国方面针对中共跨国镇压所采取的行动有了最新进展。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在星期三提交给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的起诉书中，指控雷格米勒和德利克泰勒从一个限制访问的联邦政府数据库中获取居住在美国的华人活动人士的信息，并且将这一些信息交给涉案的另两名被告。这两名被告之后利用这一些数据攻击案件中的受害者。其中米勒是在美国国土安全部工作了15年的雇员，目前的岗位是国土安全部在明尼苏达州明尼波利斯的紧急救援行动部门的驱逐事务官。泰勒是国土安全部退休执法人员，目前在加州尔湾做私家侦探。司法部说他们两人在今年6月被逮捕，他们都面临妨碍司法的指控。另外，泰勒仲面临向调查案件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做出虚假陈述的指控。司法部说，联邦大陪审团仲起诉了另外三名被告刘凡、孙强、马修兹布里斯，指控他们涉嫌实施跨国镇压计划，针对那些政治观点和行动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喜欢的美国居民，比如倡导中国民主的异议人士。他们三人面临多项刑事指控，包括串谋进行跨州骚扰，将身份识别手段用在犯罪。另外，刘凡和兹布里斯还被控串谋充当中共政府的代理人，刘凡和孙强被控串谋贿赂一名联邦官员。这三名被告已是今年三月被司法部提出刑事指控。司法部说，刘凡和兹布里斯已是当时被捕，孙强仍然在逃。今年6月，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乌兹拉扎雅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中共政府在全球各地展开跨国镇压行动的规模与日俱增。美国助理司法部长马修兹·奥尔森说，我们会捍卫在美国的人们行使自由言论和政治表达，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想要压制的观点的权利。星期四，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詹姆斯·布拉德表示，他认为应对当前通货膨胀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采取加息的行动，然后再评估加息所带来的影响。在今年成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投票委员的布拉德说，我认为在目前这一个骨节眼上，采取75个基点的幅度加息是非常有意义。他表示，我一直主张今年持续加息以让利率达到 3.5%， 然后我们可以再看看情况，看看通胀在那个时候会怎样发展。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当日亦明确表示，他认为如果美联储要履行其抗击通胀的职责，并达到市场的预期，加息是必要。沃勒对全国商业经济学协会说，我肯定支持在7月再加息75个基点，在9月可能再加息50个基点。之后，我们会再讨论是不是恢复25个基点的幅度。如果通货膨胀并未显示出下降，我们就必须采取更多行动。上个月，美联储决定将其基准借款利率提高75个基点，这个是自1994年以来幅度最大的一次加息，而目前通胀已达到自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两位美联储官员都表示，他们认为对于经济衰退可能爆发的担忧被夸大。不过沃勒说，美联储的确需要冒住经济放缓的风险，这个才能够控制住通货膨胀。沃勒表示，实际上通货膨胀是对经济活动的一种征税，征收得越高，它就越能够抑制经济活动。如果不将通货膨胀控制住，通货膨胀本身就会令我们在未来陷入一个非常糟糕的经济结果。 这个意味着我们需要更积极地加息，我们可能不得不承担造成一些经济损失的风险。但我认为鉴于劳动力市场现在如此强劲，损失应该不会很大。据美国特勤局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过去三年中担任特勤局局长的詹姆斯·麦里将在7月30号从联邦职务上退休，去领导一家大型技术和通讯公司的全球安全工作。之前麦里已经在联邦部门服务了30年。来自新泽西州的麦里在1995年加入特勤局，之前在美国交通部做了5年的调查员，期间亦是陆军预备役的一名军官。在2016年总统选举和随后的过渡期中，他负责协调了特勤局提供的安保工作。在2019年5月，麦里受到前总统川普任命，负责保护美国总统及其家人的特勤局主管。拜登夫妇在声明中表示，吉姆体现了服务大于自我的意义，他保护美国总统的家人就好像他们是自己的家人一样。我们非常感谢他为我们的国家和家庭做出的贡献。麦里本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我大半生的时间内，能将这一个杰出的机构称为我的家，这个是最大的荣誉与荣幸。特勤局的男男女女亦体现了责任、荣誉、正义、忠诚和勇气，我们将永远为担任局长而感到谦卑。特勤局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作为局长，麦里为该机构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帮助其应对了 COVID-19 疫情所带来的独特挑战，让该机构能够继续执行综合任务。据该局指出，自2019年春天以来，麦里局长成功地指导该机构完成了8次国家特别安全活动和近20000次国际和国内保护行动。在此期间，该机构还追回了约42亿美元的欺诈损失，并防止了由犯罪企业造成的约81亿美元的额外损失。